弟兄姊妹午安，
好多谢教会的邀请，让我再次有机会来到当中，同大家一起崇拜，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说话。愿因为平安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归于大家。不久之前，我在一个美国基督教新闻网页里面看到一段的新闻。事件发生在西班牙，有一位年轻人叫做帕高，他和爸爸就住在西班牙一个小镇。有一次帕高因为一件事和爸爸争论得很激烈，爸爸很生气，不肯原谅帕高。帕高就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他搬了去马德里城市居住，不再回家，不再跟家人有任何的联络。过了差不多一年，爸爸很挂念儿子，他很想见儿子，他很想挽回这份关系。在牧师鼓励之下，他终于踏出了第一步，他去了马德里。在马德里当地的一份不少人看的报纸上面，他登了一段的小广告，上面写着，他说，帕高，爸爸原谅你，好想见回你，我现在住在马德里蒙旦酒店，希望你见到这个信息之后，在接下来的星期六中午来酒店大堂见一见面。下款就写着爱你的爸爸。帕高这个名字在当时西班牙十分普遍，不少男仔都叫帕高。当这位爸爸星期六来到酒店大堂的时候，他发现竟然有二十几个年轻人因为看到这段广告来找他的爸爸。弟兄姊妹，人和人相处难免会有争执，难免会有争论，难免会有冲突。有时不是你得罪我，就是我得罪你，就算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不例外。讲真，我们都试过得罪人。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很想对方很快原谅自己。但当对方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未必那么容易饶恕人。饶恕人有时真的不容易的。连跟随耶稣三年的门徒彼得，他都觉得不容易。彼得走来问耶稣，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彼得以为饶恕就是忍，要忍几多次才忍到够呢？不过在耶稣的眼里面，饶恕并不是死忍，饶恕背后其实蕴藏的是一种关系。今天就让我们藉着马太福音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去跟耶稣学习饶恕，跟耶稣学习怎样去用饶恕去挽回关系。我们先同心祈祷。天父上帝，原来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道，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刚才我们读到的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18:21-35。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经文的背景。在马太福音第18一开始就说，当时门徒问耶稣，跟住去到19，即是完了18之后，19一开始就是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我们看到原来整篇的18是耶稣和门徒的一次对话，对话结束是耶稣教导门徒怎样饶恕人。为什么耶稣和门徒的对话会讲到饶恕呢？于是我再看回前一点，原来在马太福音16:17讲的耶稣先后两次预言自己受苦受死，讲了自己怎么死了。门徒跟着的反应是怎样呢？去到18:1-5，我们看到门徒关心的竟然是天国里面哪个是最大。于是耶稣就讲给门徒听，天国里面最大的就是那些谦卑好像小朋友一样的人。耶稣知道不想争论谁为大，门徒之间一定要有好的关系。于是去到6-9的时候，耶稣就提醒门徒不要伤害弱小的人，就算他是小子中的一个都不可以令他跌倒。耶稣更加说，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再接住去十节到十四节，耶稣叫门徒唔好轻看任何一个人，唔好轻看小子中嘅一个，要睇重每一个人。于是佢就讲咗一个好出名嘅比喻，就系失羊嘅比喻。一百只羊唔见咗一只羊，你都唔可以轻看呢一只羊，唔好以为佢唔重要，无论点样养都要揾佢翻嚟。一百个弟兄姊妹唔见咗一个，你都唔好轻看嗰个，无论点样都要揾佢翻嚟。跟住去到十五到二十节，耶稣对门徒话：如果有弟兄姊妹有人犯错嘅时候，唔好下下就去同佢断绝关系，要用合宜嘅方法，包括同弟兄姊妹一齐啦，同教会一齐啊，去指出佢嘅错，引导佢回转，要挽回弟兄或者挽回姊妹。耶稣说，他若听你，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或者姊妹。接着就是今天的经文，留意一下整篇的十八章经文编排。耶稣由争论谁为大讲到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伤害弱小，不要轻看弱小，不要以为他们不重要，若果软弱的犯错都要想办法挽回他们。整篇十八章耶稣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了，到了今天的经文，彼得似乎很明白耶稣所说挽回关系重要，他知道挽回关系的第一步就是饶恕，于是他忍不住就问耶稣有关饶恕的问题。彼得觉得饶恕人怎都有个限度，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去饶恕。他想起拉比，即是犹太拉比，即是老师的教导。当时犹太拉比教导人呢，就是饶恕人最多三次，去到第四次的时候你可以不饶恕人。彼得心里想，如果我能够做到超出拉比的要求，他说三次，如果做出要求讲到七次的话，耶稣一定会认同。于是他问耶稣，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够吗？留意一下，彼得问的是一个次数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彼得一样，我们很计较是次数。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被伤害了，我们心里面就出现一个次数，我们心想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伤害我，我已经原谅了他很多次了，今次我怎么都不原谅他。我们心里面就会出现一个次数问题。说真的，饶恕人七次或者饶恕人七次都已经不容易。彼得以为饶恕人七次是一个很高要求，但耶稣的标准不是这样。耶稣对彼得说，他说我告诉你，不是到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即是四百九十次。我相信不会有人真的去记低自己饶恕人饶恕到四百九十次未的。问下做父母的，你记不记得仔女由出世到而家你饶恕了几次？你不会记得。问下做夫妇的，你记不记得你老公你老婆由结婚到现在得罪了你几次？你饶恕了他到了四百九十次未？有圣经学者就认为七只是一个象征数字，七代表完全，七代表整数，七十个七次意思即是无限次。不过我自己觉得无论四百九十次或者无限次，始终都不离开次数这个概念。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次数肯定不是耶稣所说饶恕的重点。因为当耶稣讲完七十个七次之后，他立即讲了一个比喻，在比喻里面他再没有提过次数，所以耶稣所说饶恕是不在于次数。真正的饶恕就在于经文最后一节里面提到的从心里面饶恕。想一想，假如有人得罪你，你觉得自己很大量，你口里面就说我饶恕你， 但心里面仍然好记住呢件事。我记住你得罪一次，下一次你又记住，今次系第二次啦，今次又系第三次，今次又系第四次。当你好清楚咁每次都记住对方几多次嘅时候，其实你系连一次都冇饶恕过佢。相反，每一次你唔系咁做，每一次你都 forgive and forget， 每一次都忘记咗佢，每一次都抹甩佢，每一次都清零。如果系零嘅话，就唔会有一；冇一嘅话，就冇二；冇二就冇三。所以耶稣话70个7次唔系490次，唔系无限次，而系饶恕到一次你都唔记得，咁先至系一个真正嘅饶恕。耶稣讲完70个7次之后，就讲咗一个比喻。我哋仔细去睇一睇呢个比喻，我哋会发现耶稣讲嘅唔系单单讲饶恕，耶稣讲嘅系饶恕之所以重要，因为饶恕系可以帮助人挽回关系。好啦，等我哋详细睇一睇呢个比喻。呢个比喻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比如一开始耶稣就说，因为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他仆人算账。耶稣说这个是一个天国比喻。既然是一个天国比喻，我们就不难理解到这个王或者这个主人就是指上帝，我们就是那个仆人。所以这个比喻第一个部分可以说是讲紧上帝和我们的关系。有一个仆人，他争主人10,000 talents。talent 是耶稣时代的一种货币单位。一个 talent 是几钱呢？一个 talent 相当于6000个银币。记住，你要乘数啊，跟住一个 talent是6000个银币，10,000个talents即是几多少？6000万咯，6000万银币。好啦，一个银币是几多咧？一个银币是相当于当时的工人一日工资。咁6000万银币，咪即系相当于一个工人当时6000万日嘅工资。如果一个工人一年365日他都翻工的话呢，你计不计到条数啊？我计咗啦，计唔计到？6000万银币相当于他164000年工资，164000。你可想而知，仆人争主人嗰笔钱是一个天文数字嚟嘅。仆人点解会争主人咁大笔钱呢？耶稣冇讲，因为呢个比喻嚟嘛，耶稣冇讲。因为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无力偿还才是一个重点。仆人无力偿还，主人就按照当时犹太人的条例第25节，下令将他和他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我们不知道仆人有几个老婆，不知道仆人有几个仔女，不知道仆人还有没有家产财产剩下在这里。不过我就想，就算有啊，点还咁大笔债？冇可能偿还到。于是仆人就跪低啦，求主人话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我都会还你的。弟兄姊妹，点还啊？我都会还你的，点还啊？好明显，仆人只系想拖，拖得就拖。仆人根本没办法兑现这个承诺。不过我们知道仆人在拖，主人都知道，但是在这个时候主人就动了慈心，将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了债。留意，主人将仆人无条件释放，是无条件释放。主人没有要求仆人将他老婆或者仔女或者剩下少少家产留下当一部分利息都好啦，冇。主人亦都冇要求仆人，你要留低帮我打工打一世，你还 当少少利息都好，冇。主人只系动了慈心，佢由心而发，将仆人嘅欠债一笔勾销，佢将仆人释放咗，让佢得到自由。耶稣话呢个系一个天国嘅比喻，仆人争主人一个天文数字嘅债，系佢一世无论点样努力，佢都冇可能偿还。同样，因为呢个系天国比喻，我哋知道我哋得罪上帝，无论我哋一世点样努力，点样有几多好行为都好，都冇可能偿还。不过，正如诗篇里边诗人曾经讲过，佢话上帝有怜悯，有恩惠，佢冇按照我哋嘅罪待我哋，亦都冇按照我哋嘅罪孽去报应我哋。上帝冇拉我哋去坐监，冇将我哋囚禁喺死亡嘅阴间里边。相反，当我哋向上帝呼求怜悯嘅时候，上帝就动咗慈心，佢无条件饶恕我哋，佢无条件释放我哋。上帝使我哋得到自由，唔单止咁，佢更加将我哋同佢本来系债主同债仔嘅关系，上帝完全一笔勾销取消咗，取而代之嘅，上帝同我哋建立咗亲密嘅父子关系。好啦，比喻去到第二部分，系讲紧仆人同仆人之间同伴嘅关系。呢位被主人取消咗欠债嘅仆人，佢得到自由之后，佢遇见一个同伴。呢、这个同伴只系争佢一百个银币，大家知啊，一百银币相当于一百日工资啫，系咪？一百日工资唔放假都系三个几月，系咪？数目唔大，稍微长啲时间都应该有力还到。不过仆人唔肯放过个同伴，佢用咗好似黑社会收数嘅方式，逼同伴还钱。捉住个同伴，抽住佢，捻住佢喉咙，把你所欠的还我。留意当初仆人当初主人叫仆人还钱嘅时候，主人冇使用过任何暴力嘅，但当仆人追同伴还钱嘅时候，就用暴力。同伴就跟住苦苦央求他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但系呢个时候，仆人一啲慈心都冇，佢点都唔放过。他不肯，却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了所欠的债。点解咁嘅？点解被主人免咗6000万银币债务嘅仆人，竟然唔肯免去同伴100个银币咁少少嘅债咧？留意同伴向仆人求情，他讲的说话类似的动作，类似的说话，其实之前仆人都讲过，仆人都做过的。但是主人就动了慈心释放仆人，但仆人就将同伴下到监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答案就是仆人根本没有看重自己和同伴的关系。他已经忘记了以前自己是债仔，当自己是债主的时候，他看重的是债务关系，他看重的是自己债主的身份，他不看重同伴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跟仆人一样，有时只是看重债务关系，我们轻视了同伴关系，我们提高了自己的债主，轻视了我们另一个关系的同伴。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些些微的误会来的，可能只是中间人一些误传来的，又或者可能只是自己一些的误解来的。我们即时的反应就是，是他不对，是他得罪我，是他伤害我，我是受害者，我不想再见到他，我不想再跟他聊天，我也不想我的朋友跟他聊天。 我要将佢孤立，我要将佢收监，即意思即系我要将佢好似坐监一样，令佢难受。我哋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提升到债主，忘记咗大家同伴嘅关系，忘记咗对方系自己嘅弟兄姊妹，忘记咗对方系自己嘅家人朋友，忘记咗对方可能系自己嘅好同伴，忘记咗大家曾经走过一段唔容易嘅路。耶稣提醒我哋唔好只系睇债务关系，要睇嘅系同伴关系。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不看重债务关系，他看重同伴关系，他愿意无条件地释放他同伴。这个人物就是约瑟。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约瑟的哥哥当初是怎样？他们合即夹计去想谋杀杀害约瑟，后来改变了主意，他哥哥就将约瑟卖到埃及做奴隶。约瑟经历了人生很大很大的改变，他经历了很多很多辛酸，但他没有怨恨到他哥哥。当他见回哥哥的时候，他信服上帝的心意，他从心里面去饶恕他所有哥哥，他不单止挽回和哥哥的关系，他更加挽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延续了上帝救恩的计划。所以严格来讲，挽回关系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另一个使命。想一想，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成为挽回祭，将我们带到上帝面前，挽回我们同上帝之间的关系。然后耶稣就吩咐我们要挽回身边的人，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没错，同伴同同伴之间，我们相处点都会，可能因为性格不同，可能因为意见不同，可能因为价值观不同，可能因为做事方式不同，可能甚至因为政见不同都好，有时会出现一些争论，有时会出现一些争执，有机会你得罪我，我得罪你，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从来都不得罪人。不过上帝安排我们有同伴，安排我们有弟兄姊妹，就是要我们彼此饶恕。彼此饶恕就是要去见证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饶恕，彼此相爱就去见证耶稣基督怎样爱我们。如果关系不好的话，我们就要尽力挽回，饶恕就是挽回关系的第一步。好了，去到比喻的结尾的时候，耶稣很犀利，他将上帝饶恕我们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饶恕，他提升到同一个层面。当主人知道仆人如何去对待他同伴之后，他就将本来一笔勾销的债他取消了，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私刑的，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主人要仆人坐监，坐前债监，不过我想个人马太大，他可能要坐一世监都不定。跟住耶稣就为这个比喻做了一个总结，第三节：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其实类似的说话，第十八章三节类似的说话，不单止出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三番四次提醒我们同一个道理。想一想，当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向天父祷告的时候，即是主祷文，他提醒我们在祷告里面其中一个祈求，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留意这句说话是哪个免哪个先啊？免我们的债，求天父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哪个先啊？是天父免我们先，我们免人的先。明白我意思啊？免我们的债， 就好似我哋已经免咗人嘅债，系我哋饶恕人先，然后我哋先向天父祈求饶恕。耶稣又喺登山部分里边讲：你们若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耶稣甚至话：你们不定人嘅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耶稣讲过好多次，系我哋先跟住到天父。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话：我哋唔饶恕人，上帝亦都唔会饶恕我哋。点解咁样？归根究底，系因为饶恕系同感恩有关。你睇第九比喻嘅第一部分，你就会明白。归根究底，饶恕系同感恩有关。唔去饶恕人嘅人，佢冇真正感恩，佢冇将上帝感赦罪之恩同人分享。就好似比喻里边嘅仆人，佢得到主人极大嘅恩典之后，佢冇直接向主人感恩，佢冇当面去感谢主人，佢亦都冇间接感恩，佢冇体谅同伴嘅难处，都冇用动慈心去怜悯嘅同伴。其实耶稣叫我哋从心里饶恕，所谓心里，心里意思就系话，我哋带住一份感恩嘅心去饶恕得罪我哋嘅人。我哋饶恕人唔系因为我哋宽宏大量，我哋饶恕人只系因为我哋体会到，我哋只不过系一个蒙恩嘅罪人，我哋三番四次得罪上帝。上帝三番四次饶恕我哋，事实上我哋每一日都仍然不断地得罪上帝，我哋每一日仍然需要上帝饶恕。既然我哋时刻都需要上帝嘅饶恕，上帝嘅恩典，点解我哋唔好好嘅感恩，用感恩嘅心去听耶稣嘅话，去饶恕得罪我哋嘅人？我相信识得感恩嘅人系会比较容易饶恕。因为领受了恩典之后，他会很看重关系，看重自己和上帝的关系，看重他和人的关系。他不会将同伴以往对好好，以往他的同伴对他的帮助，或者同伴之间对他的包容，同伴对他的接纳，他不会视为理所当然。他不单止感谢上帝，他的心也会多谢他的同伴以往对他怎样对他。有了感恩的心，当同伴得罪你的时候，你就容易饶恕。想一想，在过往日子里面，我们是不是很少去多谢自己身边的同伴？同伴可以是自己家人，也可以是自己的弟兄姊妹，或者自己的好朋友、同学等等。会不会我们很少去多谢我们自己同伴？我们会不会很少去多谢自己爸爸妈妈？以为他们照顾我们的衣食住行是理所当然。我们会不会将朋友的关心、朋友的帮助，或者朋友和你一起的同行，我们看成为应份，我们没有在心里面感谢他？我们都会不会将弟兄姐妹的服侍、弟兄姐妹的代祷，或者甚至是崇拜的安排、聚会的安排等等等等，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我哋冇喺心里边感谢。不过当佢哋偶然出错，影响咗我哋嘅时候，我哋就埋怨，我哋就指责，我哋就投诉，我哋少咗包容，少咗接纳，我哋少咗饶恕。记住，饶恕唔系我哋要接纳对方所犯嘅错。我们接纳的是同伴，因为我们看重同伴关系。我们不是接纳同伴所犯的错，我们接纳那个人。饶恕不是当对方没错做错，他真的做错了，不过你选择饶恕他。饶恕也不是纵容对方继续犯错，你可以指出他错，讲给他的错处。饶恕也是那个个人意愿来的，饶恕是一个个人意愿，没有人强迫你饶恕，不可以的。我不可以逼你饶恕那个人，不能这么做，也没有人代替你饶恕，我代你去跟他说声对不起，没有。 饶恕亦都系个人嘅选择嚟，选择唔系怨恨，选择唔系记仇，饶恕亦都系一个个人嘅关系，用感恩嘅心去接纳对方，去挽回关系。所以好多时候，你越睇重呢段关系，呢段关系越亲密嘅话，你就越容易饶恕。例如家人啊、朋友啊或者弟兄姊妹，就越应该尽快去饶恕。相反，关系好疏远嘅，难免嘅，呢个一定难免嘅关系有好疏远。例如社会上面某啲人，或者社会上面某件发生嘅事，令你好痛心，就唔好咁容易饶恕。甚至系好难好难饶恕，可能需要更加长嘅时间，令关系好啲嘅时候，我哋先至容易饶恕。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我哋要记住，饶恕唔系放过对方，饶恕系释放自己，让破裂嘅关系可以重新嘅被挽回。弟兄姊妹，我哋饶恕人系因为上帝先饶恕我哋，我哋爱系因为上帝先爱我哋。喺耶稣基督嘅救恩里边，饶恕同爱系分唔开。我记得有位神学家曾经咁讲过，佢话爱系一份礼物嚟嘅，系包咗喺一张纸入边，一张花纸入边。呢张花纸叫做饶恕，爱系一份礼物，包咗喺饶恕嘅花纸里边，无条件咁送俾人。当人带住感恩嘅心去打开嘅时候，你一定要打开张饶恕嘅花纸，你先至能够真正见到、接触到、感受到里边嘅爱。弟兄姊妹，就喺呢刻，让我哋心里边都尝试问下自己，喺你心里边系咪有人曾经得罪过你？你仍然揸住，到底你愿唔愿意主动地去跟他和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会做些什么动作走出第一步去挽回这个关系？让我们一起的同心祈祷。我们的天上爸爸，原谅我们的软弱，我们实在不容易去饶恕那些曾经得罪我们的人，因为他们曾经伤害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学习饶恕，学习感恩，学习怎样带着感恩的心从心里饶恕人，因为我们需要你的饶恕，帮助我们去饶恕，用饶恕挽回关系，特别是我们身边和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正如你用饶恕去挽回我们一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